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是福音的信息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热烈的讨论一旦触及宗教范围的时候，您会不会发现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基督徒的思想都是狭隘的。我相信将来每个人都会到天堂去，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途径。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将来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。这样的说法固然是很好，但是却有违背圣经的记载和真理。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一切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将来都得接受永远的刑罚和审判。到底属灵的短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这方面的信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到31节。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到31节就是主耶稣所讲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事。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段经文的记载。主耶稣说：“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也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祖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祖亚伯拉罕哪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，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到31节。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，都是永恒不变的，而且都是重要的。主耶稣从来不信口开河，也从来不说一些没有意义或无关重要的话。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希望人能够明白和听从，好从其中得着益处。其实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，认同不认同， 喜欢不喜欢，主耶稣的话都是真理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些道理实在难以接受，因为有些真理会让我们感到痛苦，但它还是真理，因为是出自于主耶稣的口，是他亲口说的。神有些话语让我们感到不安，觉得扎心，因为他在我们里边搅动，叫我们想一些我们不愿意去想的问题，以及要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很想逃避不愿意面对的问题，但是神的话语却要使我们去面对。今天的经文正如我上一次所说的，是让人读了心里会觉得不安的，而这也是主耶稣首次向我们披露出人死后的情况，到底在坟墓的另外一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？上一次我们看过主耶稣所说的这件事里头的三个人物，今天我们集中来思想23节耶稣所说的，路加福音16章23节，经文记载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。这节经文当然是描述财主死后的光景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突然之间他举目看见了亚伯拉罕，然后又看见那早晚在他家门口坐着讨饭的那个拉撒路，竟然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得安慰。经文先提到了阴间，阴间到底是一处怎么样的地方呢？根据希腊文所记，阴间就是离开世上的死人要去的地方，是跟阳间相对的词儿。而希伯来文同样有阴间这个字儿，意义也相仿，就是离开了世界的人要去的地方，或说所处的状态。圣经说财主和拉撒路先后都死了，生前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有天渊之别，一个奢华宴乐，一个贫病交加，一生痛苦。但是死后呢，生前富贵的却到了痛苦的阴间去，但是拉撒路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乐园的地方。犹太人生前最渴望的就是在死后可以到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一起，那是福乐的境界。为什么当日的犹太人盼望死后所到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呢？而新约却没有再提到。我们晓得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救恩可以接受，因为弥赛亚还没有来到，他们还不认识耶稣。他们得救的方法是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献祭代赎的功效，相信流血可以洗罪的预表。他们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，而因此得救的。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，我们所相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不再是旧约的各样预表了。因为耶稣是那最后的祭牲，终极的祭物，他一次把自己献上，成就了永远有效的赎罪，替全人类担当罪过。耶稣的死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的罪，他成为神的羔羊，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他就是世人的救主，是我们要信靠和接受的。一切相信耶稣做救主的就有永生。但是在主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犹太人依然是相信旧约神借着先知所给的应许。希伯来书9章14、15节，希伯来书9章14节、15节，作者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件事，显然是在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，所以一切观念依然是沿用旧约时代的观念。所以耶稣说， 两个人死了以后，一个到阴间去受痛苦，另外一个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去享福。当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的时候，偶然间他举目观看，就远远地看见了亚伯拉罕。不但这样，他还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一个没有神而离开世界的人，或者说一个在今生忽略神的人，他死后要到阴间受苦。人死了绝对不会变作孤魂野鬼飘来飘去，那不是圣经的说法。人死后乃是要到一定的地方去，不信耶稣的人到阴间去受苦，而信了耶稣的人，主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所以离开世界是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与他永远同在。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人如果没有耶稣而离开世界，结局就会像财主那样到阴间去受苦，那是必然的结局，无法逆转。另外一方面，人一旦跨过死亡，他马上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到底他要到哪里去。也许有人会问了，那么这个说法岂不是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说的有了抵触吗？保罗不是说信耶稣的人离开世界就是睡了吗？他们以为信耶稣的人一旦离开世界，就被放在坟墓里一直睡着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其实保罗的原意是什么呢？保罗从来没有说信徒死后他们的灵魂是睡了，没有知觉的。保罗所说的睡了，是要回应当日弟兄姐妹心里的困扰而说的，因为当时弟兄姐妹还不太明白耶稣再来和信徒复活的道理，他们为着所爱的亲人离世感到痛苦，感到伤心，因为死亡带来了恐惧和不安。所以保罗安慰他们说，信徒离世就好像睡了觉那样，是暂时的，还会有醒来的一天。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就要复活。保罗所指的睡着是指着信徒的身体，并没有说灵魂也睡着了。如果信徒离开世界以后灵魂是跟着身体一样睡着，保罗就不会说我若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。那么由此可见，弟兄姐妹离开世界，他的身体是躺在坟墓里睡着了，表示还要起来。什么时候呢？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复活过来，但是灵魂却在离世的那一刻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已经与主永远在一起了。所以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死亡观，是弟兄姐妹对死亡应当有的态度。我们不用恐惧，不用绝望，因为死亡并不可怕，我们一旦跨过了死亡，就进入永恒与基督同在，那就是乐园的地方。身体睡着是一件好事，试想每天晚上我们疲累的一天上床就寝，能够躺下好好睡一觉多么舒畅呢？当我们熟睡以后就没有了知觉，只有潜意识在活动，等我们恢复知觉的时候已经醒来了。信徒离世也是一样，好像睡了一觉那样，不知不觉的到恢复知觉的时候已经醒来，与主同在，和信徒相认，我们可以展开新的一页，可以有新的境界，就好像在地上展开新的一天那样，是美好又充满朝气的。我们离开世界，神收回我们的气息，合上眼睛，在于那一刹那就立刻到主耶稣那里，永远和他在一起，那是好的无比的美事，比任何事情都要来得完美，这是保罗羡慕不已的。拉撒路就是这样，虽然一生穷苦，虽然没有好日子过，贫病交加，饱受冷落，饱受歧视，但因为他信神，所以当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从此享受与主永远同在的福乐。我要强调的就是， 不论是信耶稣的或是不信耶稣的，当跨过死亡以后，将来的归宿马上就晓得，而且立刻要到那儿去，不是要等上千年百年以后到耶稣再来才晓得，而是马上就知道了。信耶稣的人立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而不信耶稣的人马上到阴间，没有耶稣的同在，在那个地方受苦。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，就是财主在阴间所讲的话。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23节以及24节，经文记载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不信耶稣的人死后要到阴间去受苦，那是一处痛苦的地方。当财主正在受痛苦折磨的时候，突然举目看见了亚伯拉罕，又看见熟悉的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以为有救了，于是呼求亚伯拉罕的帮忙。从财主的哀求中可见，他所求的其实并不过分，他没有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救出这可怕和痛苦的阴间，因为他在火焰里一直受苦，所以他感到极度口渴，而他所求的只是让拉撒路用指头尖沾一点水给他，让他可以舒缓一下口渴之苦。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可是亚伯拉罕坦白地告诉财主，绝无可能。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怜悯的心，不是因为这个要求拉撒路办不到，而是因为中间有着极大的深渊在阻隔着，所以不能互通。其实阴间或者地狱里是否真的有熊熊烈火在烧着人呢？不一定，我们照字面解释。事实上，财主所提到的苦是精神上和感受上的苦，过于他身体所承受的苦。只是主耶稣在这里用火来形容，那就是说那种痛苦的感觉就好像有火在烧一样，是非常难受的痛楚，是说不出来的痛苦。圣经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这是跟神是爱相对的。实际上一滴水对于一个被火烧的人来说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因为痛苦是那么样的深。然而从财主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件事，就是人如果没有基督而离开世界，他所要忍受的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当亚伯拉罕拒绝了财主要水的这个请求之后，亚伯拉罕才接着说，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这番话有什么含义呢？那就是说，人到了永恒之处受苦的时候，依然会记得生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依然有记忆，他会记得生前的种种，知道自己生前做过些什么。亚伯拉罕提醒财主，你生前享过福，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拉撒路却受尽无限的痛苦，活着生不如死。但是现在两人都离开世界，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安慰，但财主却要受这些痛苦的煎熬。许多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依然有记忆，要是人死后什么都记不起，脑海一片空白，只是在受苦，也许还好过一些。但是想到死后的人依然有记忆，却在受苦，此情此景，情何以堪呢？相信将来有很多不信的人在地狱中会非常后悔，哀哭切齿，后悔生前没有好好的听信福音，不到教会聚会，也不肯承认罪过，不肯这样，不肯那样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如果他们生前信了耶稣，如果他们在生前接受了耶稣，情况就不会像此刻这样，但可惜一切都太晚了。弟兄姐妹， 我不是在挑剔，不是在批评，事实的确如此。我不想讲一些让你感到难过的信息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因为我不希望将来你受到更大的损失和痛苦，因为真理是如此，你要明白，你要放在心中，你要晓得，你必须严肃地回应。神爱世人，他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来为你受死。然而神的这份深恩大爱并不保证你不用到地狱去，因为你要尽上你的责任，就是你要回应，你要相信接受神的拯救，让他赐给你永生，洗净你一切的罪。要是你不这样依着去做，即使神多么爱你，你拒绝让他拯救你的这个结果，就是你把自己推到永远的灭亡里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经文说，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请我们留意这段话，要晓得在永恒的这边或是那边是神所定的，中间的深渊是神所设的，人绝对不能从痛苦的这边踏进福乐的那边，或者从福乐的那边踏进痛苦的这边，这个深渊没有桥梁衔接，那是永远绝对分隔着的。人不要想有一天奇迹出现，因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有些人以为即使人生前犯了罪，只要死后到炼狱里去，经过一段长时间受苦，最终还是能到天堂去。那就是说，只要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受苦，就可以赎罪了。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。圣经从来没有炼狱的说法或是含义出现。不管人认为不信耶稣的人经过炼狱之后就可以过渡到天堂，又或者以为信了耶稣的人一样要经过炼狱，等到他完全洁净以后才可以进入天堂，这两者都是错的。要是有人认为信了耶稣的人也要短暂时间到炼狱里去，他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完全的，是有瑕疵的，是不足够拯救人全然进入天堂的，那就等于是把主耶稣救恩的功效打了折扣，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代罪羔羊，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完完全全地把全人类救赎出来，那是全备的救恩，是能够及时把我们带入天堂的。当然没有人喜欢圣经里提到的审判，我们都喜欢听人所发明的理论，因为是自己听得舒服，让自己觉得有更多的盼望。然而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最终神是按他所定的原则去行事，去对待世人，去审判不信他的人的罪。我们不要自欺，以为我自己信什么将来所发生的就是什么，而要明白圣经的教导，然后及早准备，为自己的永恒做打算。所有离开世界的人结局已经定了，神是按着人生前的决定和回应和意愿让他进入永恒的归宿，那是不能逆转的事。即使财主苦苦哀求亚伯拉罕呐，你救救我，你打发拉撒路来，也无补于事。好，最后财主向亚伯拉罕还做出了一个恳求，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说的。财主说，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恳求呢？财主知道自己祈求的已经绝无希望，他就想到自己还在世上的那些家人，他的五个兄弟，他们将来的结局很可能也跟他一样，这是财主绝不愿意看到的事，所以他恳请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到人间，向他五个兄弟做见证，带领他们认识神。 只可惜这最后的一个恳求也被亚伯拉罕婉拒了。路加福音16章29节，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在主耶稣当日，犹太人普遍都熟悉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其实那已经足够引导他们来认识和相信神。只是财主还不甘心，他依然缠着亚伯拉罕不放，对他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这是财主的见解，他想如果由拉撒路回去向他们的兄弟说话，一个死人复活一定有加倍的说服力。只是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是福音的信息，是因为我们传扬耶稣的名和他所成就的救恩，而绝对不是靠什么噱头或者有什么号召力的人物来做宣传，甚至于是神迹奇事。人如果要悔改，单单靠圣经中心的信息已经可以，神透过圣经已经对我们的心说话了。但是人如果心里刚硬，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即使有什么神迹奇事，人依然不信。这其实是暴露了人心刚硬的情况，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扭转的。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使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，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，他已经死了4天，但是耶稣借着大能大力使他复活过来。可是周围的人又有什么反应呢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因为看见拉撒路复活而信了耶稣呢？不是，实际的情况是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是败坏和堕落的世人对神迹的反应。所以亚伯拉罕拒绝财主的请求是有根据的。但愿我们都不会犯像财主所犯的那三个错误。今天的讲题属灵短视的结果第二讲就讲到这儿。愿神保守我们不做无知的人，而是对神的话语有严肃的回应，让我们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种，就是能救人灵魂的道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渴望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在永恒里就可以和他在一起。罗马书10章9节到10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